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翻到旧约的小先知书弥迦书，弥迦书在这个约拿书的后边。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弥迦书的一章一节，就是上帝的话。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耶路撒冷、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我们今天能够得以在你的面前赞美你、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讲完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小先知书马拉基书。之前我们还讲过这个哈该书、俄巴底亚书，今天我们来到新的一卷小先知书，就是弥迦书。那这些都是小先知书，我们盼望在今后我们把这个没有学过的小先知书能够讲一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先知书呢？之前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也多次讲过，那么今后我们还会一次次的再重复讲到。首先我们知道律法书和小先知书和先知书都是在旧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书卷不重要，而是一样的重要。这里说律法书和先知书更突出的指向这个将来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上帝与我们建立的圣约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这一个重点，就是上帝的圣约。那么这样的立约关系内容啊，以及守约违约之后的结果，尤其是在旧约，上帝借着先知来治理管理圣约中的子民。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啊，这个圣约的这个监督执行者。那么我们以前也特别强调是上帝主动的来跟我们立约，那么是以上帝的恩惠为首先的。那么在约中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啊，关系就是为守约的蒙受祝福，违约的遭到咒诅。那么先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借着先知书的学习，不仅让我们更加熟悉旧约圣经、圣经历史，重要的是先知在圣约历史中啊，这个上帝和圣约子民这样的互动关系，上帝在这个借着先知啊，在这个互动关系中反复的这个警戒圣约中的子民啊，要如何来遵守这个圣约而遭到而蒙受祝福，或者违约遭到咒诅。那么先知书最重要的是要将圣约子民带向这个未来的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在圣约的主题下来学习啊，这个新的一个先知书啊，弥迦书。 那么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啊，这个弥迦的呼召，还有弥迦侍奉的这个地点，这个历史背景，还有他侍奉的目的和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教训。那么首先来看弥迦的呼召。那么之前我们反复讲了，先知是上帝亲自拣选呼召的，是上帝圣约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上帝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先知的话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它代表着上帝来说话。这也是先知书啊一开始要突出来的啊，就是说先知是上帝的呼召，它带有上帝的权柄。所以我们之前在学习先知书中反复强调了啊，神的话临到某某某啊啊等等，神的话启示给某某某，默示给某某某。所以我们说一个真的先知，他是上帝拣选的呼召的啊，那么是上帝在圣约中的代言人。同时我们说先知啊，上帝要求他要对上帝忠心啊，就是特别要对上帝忠心。那么我说真的先知，他的话语啊，他的预言啊都会得到应验，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的。那么圣经在这里说，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弥迦得到的默示是来自上帝的。默示就是神的灵临到了弥迦，圣灵掌管弥迦啊，借着弥迦启示上帝的话语。那弥迦呼召前啊，上帝呼召他前是怎样一个人呢？那么这里说弥迦是摩利沙人。那摩利沙是什么地方呢？啊，在哪里呢？我们说摩利沙是这个犹大国的一个城镇，那么是在耶路撒冷西南32公里的地方，那么它位于这个希伯伦啊，这个西北约22公里，离这个雅什突东南25公里啊，在这样一条线上。那么这个地方是靠近非利士地，是一个低洼的啊一个农业的城镇。也就是说弥迦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业地区。那么弥迦这个名字是什么呢？弥迦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中相对比较常见啊，有14人之多，但只到弥迦先知的经文啊只有两处。一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弥迦书的1章1节，那么另外一处是在耶利米书26章18节，就是耶利米先知论到犹大遭难的这个预言时所引用的。这节经文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像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是弥迦啊论到这个犹大遭难的预言。那么弥迦这个名字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弥迦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啊，就是弥迦书在结尾的时候7章18节所发出的，就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弥迦的意思就是说有何神像你。那么这一句是对上帝的感恩赞美，还有这个坚定信靠的信心所发出来的。那么从弥迦的父母给弥迦所起的名字来看啊，这是一个这个对神啊，这个敬畏神、爱神的这个一个家庭。那么，虽然弥迦书不像这个其他的先知在论到这个先知时讲到他的父母是谁是谁啊，这里没有讲到弥迦的父母是谁，但这是一个啊，这个对上帝敬畏啊，这个敬虔的家庭啊。 那也反映在这个弥迦的这个生命中、侍奉中。那么我们说跟弥迦同一时期侍奉的先知啊，还有像以赛亚先知啊、何西阿、阿莫斯、纳洪还有约拿等，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么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弥迦先知侍奉的时间、地点和他侍奉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时间啊，弥迦先知侍奉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经文所启示的，就是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就是弥迦先知侍奉的时间经历了犹大的三个君王执政时期。这三个君王执政的时期啊，是从主前的750年到687年，那长达60年的时间。但我们知道说啊，弥迦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那么犹大王约坦啊，大约是在主前750年到732年，那么亚哈斯接下来是这个主前735到715年，那么西西家啊作王是715到686年。那么弥迦侍奉的时间大致是主前这个740年到687年啊，53年左右的时间，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么地点呢，就是经文中我们知道的弥迦侍奉的地点是南国的犹大。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侍奉是属于哪一个啊时期的这个先知的侍奉。那么我们之前将旧约先知书按着先知在旧约历史中侍奉的时间啊地点有过划分啊。那么先知侍奉的地点啊，大部分是在南国的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那么从先知侍奉的时间上，或者说从先知书的历史，可将先知侍奉的时间我们划分为四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早期王国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亚述审判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巴比伦审判时期，最后是回归复兴时期。那么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时间关系。那么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个啊，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早期王国时期和亚述审判时期啊，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那么在早期王国时期，我们要主要看两个事件，一个就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也讲过，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么联合各支派建立了联合王国。后来所罗门接续作王啊，所罗门也建造了圣殿啊，开始了圣殿的敬拜，他们也得到了上帝的这个祝福。那么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在主前930年，这个王国的分裂，就是南北两国啊，就是整个王国分成两个国家，南北两国。那么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啊，叫北国以色列。那么耶罗伯安成为第一个北国的王，在撒玛利亚建都啊，这个耶罗伯安啊，就是在撒玛利亚建都以后啊，这个在但和伯特利建立了两个啊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我们知道以前他们都是到耶路撒冷敬拜，但是耶罗伯安作王以后啊，在撒玛利亚建都，在但和伯特利建立了这个偶像敬拜的中心。这是我们要看的早期王国的啊主要的两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时期就是亚述审判时期啊，基本上是从735年到701年。那么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要主要看下面的几个事件。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外在的历史背景。 那么外在的历史背景，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的联盟。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前八世纪到七世纪，那么这个期间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亚述帝国兴盛的时期，它扩张它的版图啊，这个非常的强盛，达到了顶峰，就是从现今的这个土耳其的地方扩展到波斯湾，南方到达埃及。那么对周围的这些小国的影响呢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来通过这些事件来了解这些背景。那么第一个就是叙利亚与北国以色列联合，那这个是大约在主前734年，主要是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厌倦了向亚述帝国的这个进贡，于是两国联合抵抗亚述帝国。那么除此之外，他们也想迫使南国犹大加盟啊，一同来抵挡亚述帝国。我们可以从啊这个弥迦同时期的先知以赛亚书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一到二节和八章九节是这样说的：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亚兰王和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联合啊，来攻打犹大的这个情形。那么第八节说，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就是利逊啊，就是亚兰国啊，在这个大马色。那么以法莲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里就是解释啊，解释这个以法莲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的首都，那么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那么这个事件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啊，这时候是亚哈斯，我们知道啊，做王，拒绝和他们联盟。那么他转而向谁求救呢？向亚述帝国求助。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这个三个小国的矛盾和这个亚述帝国之间这些冲突。那我们看第二个事件，就是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啊，这个被毁被掳。那么由于这个北国以色列对亚述的背叛啊，我们刚才讲了亚述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帝国，那么就遭到了亚述帝国的报复。就在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攻打北国以色列啊，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啊。我们在列王记下17章啊有这样的记载，我来读。我们也知道，我们以前在讲到这个哈该书的时候啊，我们也谈到这些。那么17章1-6节，那这个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王所，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这个所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将他们安置在哈拉以歌散的哈伯边上，并马代人的并马代人的城邑。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帝国，他们就是攻占一个城市以后把人掳走安置到亚述帝国的其他的地方去，那么同时也把一些人迁移到这些地方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西拿基利入侵犹大，那么这个是在发生在主前701年。那么犹大为了获得亚述帝国的保护降服于亚述，亚述攻打北国以色列时，犹大也站在这个亚述的一边。那么犹大向亚述帝国这个后来不断的进贡交纳重税，那么后来犹大也背叛了亚述那么审判也临到了这个南国的犹大。那么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我们知道天冲弟兄在的时候都讲过这些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些历史的背景，对我们在弥迦书下面的学习中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18章13节往下是这样记载：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那么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这个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这个就记载了那个当时的历史。弟兄姊妹，你还有朋友们，我们在讲圣经的这个历史不要讲这不要以为这是故事，这是在真实的历史中你都可以去查到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圣经中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历史我在这里提醒一下。那么我们讲了这三个主要的外在原因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就是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的联盟还有这个第二个就是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的这个被毁灭。那么第三个就是西拿基利入侵犹大，那么这个是在701年，那么撒玛利亚被毁是在722年。那我们看一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看了一些外在的原因，现在我们看这些内在的原因。那么这一时期我们知道弥迦侍奉的时期是经历了犹大的三个君王的执政时期，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先来看犹大的三个这个君王圣经对他们的这个介绍。那么第一个是约坦这是在列王记下15章讲述他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我们知道列王记上列王记这个在讲到这个 特别讲到犹大王的时候，都跟北国以色列当时的王对照啊，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是这个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这个利玛利儿子多少多少年，那么犹大王啊，这个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啊，这个时间非常确切。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的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啊。我们知道从所罗门开始啊，这个他们就开始了啊，逐渐的开始了偶像的这个敬拜啊，建立一些丘坛啊，把各个外邦的神都引进来。那么约坦啊，作为犹大的王，在这时候还算好啊。那么我们知道弥迦是从他的后期开始侍奉，但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啊，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啊。讲到这个当时的背景，那么到了亚哈斯，就是说约坦完了之后，就是啊亚哈斯接续作王，在列王记下16章啊。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啊，这个亚哈斯啊，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那么在丘坛、山岗、青翠树下啊，这个献祭烧香，我们之前学过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先知耶利米反复的呼吁啊，丘坛、山岗、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啊，拜偶像行淫，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状况。那么西西家王啊，接下来西西家王在列王记下18章啊记载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的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西西家后来废去丘坛等等啊，行了很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犹大没有迅速的马上的被灭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说北国几乎没有一个好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偶像敬拜啊等等，离弃神啊，背约。那么也南国的犹大也开始啊，已经败坏，离弃神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先知啊在这个时期的侍奉啊，和这个历史背景下的这个互动啊，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内外啊，这个所谓的内外忧患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那我们来看先知啊，弥迦这个先知侍奉的这个目的啊。那么我们说主要是圣约的审判。所以这里讲到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这里讲到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 论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的首都，也就是他们分别代表了北国南国两个国家。弥迦的预言就是关于南北两国遭灾祸的预言。那么从弥迦先知做上帝先知的时间来看，那么弥迦先知是经历了亚述帝国被灭所掳的时期，我们知道是在722年亚述帝国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他同时是呼吁警戒南国犹大，若不悔改转向神，也要遭到同样的这个灾难。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弥迦作为上帝的先知，是在宣告上帝的审判，是上帝借着亚述帝国这样一个工具来审判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我们再问，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离上帝的圣约，犯罪啊，离弃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的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神。他们背离了这个上帝跟他们所立下的圣约啊，他们背约犯罪，大肆的进行偶像敬拜，这是上帝对他们施行管教审判的重要原因，也是先知弥迦被上帝呼召出来侍奉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其他的先知啊，我们这里主要是讲弥迦。那么上帝借着先知的侍奉，要警戒呼吁他们悔改，远离恶道，回转归向神，守约，遵守神的圣约啊，这就是先知侍奉的目的。那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17章这个后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啊，从这个第7节往下，17章啊，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啊，这是敬畏别神，脱离耶和华神是脱离他们从埃及法老手的这个耶和华神，他们远离他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啊，随从当地的这些风俗啊，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啊，在各高山岗上、各青翠树下树立这个立柱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着先知啊，借着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个都是这个背景。他说厌弃他的律法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这里讲到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离弃耶和华他们神一切的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啊，这都是这个讲到，特别是北国以色列，那、啊、侍奉巴利、亚舍拉，啊，更可恶的是，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这就是讲到啊，722年，上帝借用亚述帝国啊，毁灭这个北国以色列。我们知道这个啊，后来就剩下犹大一个支派。那么犹大怎么样呢？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啊，这就是根本，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作王。耶罗伯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北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圣经中非常清楚地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那圣经记载这一段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先知侍奉的目的，就是预言了南北两国遭难的预言的原因。那么两国遭难的命运，就是上帝借着先知在圣约关系中啊和他们这个互动紧密的相关。内外忧患最关键的是他们犯罪，离弃上帝的圣约，不遵循上帝的圣约，拜偶像，不专心仰赖耶和华神的结果。那么先知弥迦就是这一时期上帝呼召拣选出来啊侍奉的先知啊，来论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啊，这个代表南北两国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他们遭灾的预言，就是要让他们激励他们悔改，转向神，背离恶道。那么我们现在讲了啊，这个这些背景啊，这是帮助我们接下来学习的这个啊这个背景理解，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那弥迦书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我们会一点点的学习。但是今天借着这个今天这个弥迦书这个引言啊，我们来思考一个重要的主题，就说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恩约中啊，恩典中啊，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如何过一个敬畏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国家民族真正的复兴，不是军事经济的强盛，而是一个国家民族是否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依靠上帝的民族。同样，一个教会、家庭、个人的兴旺，也不是按照我们的势力、能力、才干、金钱来衡量的，而是是否坚定地依靠神，持守上帝的真理，单单仰望上帝的恩典。就如诗篇33:12说，以耶和华神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先知书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 就是历世历代的先知，这个呼天唤地，反复的呼吁，要让我们转离恶道，回转归向神，遵守神的圣约，遵行神的话语。先知的预言都是指向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上帝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所立的新约中啊，他赐给我们一切的福祉。今天我们的教会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新约里领受了这样浩大的福分，不仅浩大，而且是唯一的福分。所以我们不要在耶稣基督之外再去寻找什么福分。就如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南北两国，他们不是专心的仰赖带领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手的耶和华神，他们反而去寻求强大的这个亚述帝国、叙利亚、埃及。他们找了的不仅不是福分，反而是他们灭顶的灾祸。这就是先知书要告诉我们的，亚述帝国就是上帝刑罚他们的工具、鞭子。那么旧约的教训就是要警醒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我们当如何行，又当如何遵行上帝的话语，专心的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福分。今天我们先不谈啊，不去论什么国家民族，我们就谈谈离我们比较近的教会、家庭和个人。无论从教会的历史，或是教会，甚至我们基督徒个人成长的经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明白看到这一点。一个教会、基督徒、家庭、个人，凡真正敬畏神、仰望神的，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对他们极大的祝福和恩典。那些不敬畏耶和华神、不专心仰赖耶稣基督的，无论是教会、家庭、个人啊，都是何等的劳苦愁烦。作为一个传道人，有时候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属灵的眼光，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哀痛叹息，都是在于不能专心的仰望神，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真理对你说的重一点，如果你没有谦卑的心，多数的情况你是把耳朵塞起来听的。如果我们说怜悯一点，说得轻一点，很多的时候啊，你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啊，这就是牧羊人和羊之间的这个矛盾。我为你哀这个祷告哀求神啊，这是神把这个牧养的责任托付给我，也是让我们学习这个，让我学习这个依靠神的恩典，学习怜悯爱心。可是你要学习的是要谦卑顺服仰望神，而不是仍旧在劳苦愁烦、痛苦的挣扎中，仍旧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找福分。弟兄姊妹，就如旧约的先知反复的呼吁神的百姓要守约、遵行圣约，这就是他们蒙福的根源。他们对上帝的警戒教训不当一回事儿。当先知的灾祸啊，预言的灾祸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所承担这些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啊，他们才可能回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之外没有福分， 圣经已经告诉了你，上帝已经清楚的这个启示了我们，不要到基督之外去寻找什么。我们不要亲自的去走了一圈，付上了代价，回过头来，我们付了惨重的代价。如果说我们付了代价能悔改，这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和爱。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不是让我们去付代价的根据。我们借着旧约先知的学习，也不是简单的了解一点旧约的历史知识，而是从旧约先知上帝话语的教训中，真正认识上帝在圣约中给我们的应许的祝福和责任，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将荣耀归给他。愿我们能够警醒，我们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啊，我们一切的福分都不在你以外。主啊，真是借着先知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警醒，知道我们应该寻求什么，知道我们应该依靠什么。主啊，实在是求你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地仰望你，把我们的家庭儿女都带在你的面前，这是真正的福分。主啊，我们在里面所受的教训太多了，痛苦也太多了。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向你，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